任正谦被害下狱，过上了铁窗生活。到了眼下，任正谦什么都想起来，他感觉到一万个对不住兄弟骆红勋。看来我兄弟是对的，我哎呀，我好糊涂啊！我就听了贺氏的话了，这个冤夫啊，只要我还有三寸气在，誓报此仇。如果天地有灵，死后真能变鬼的话，我也把他活活的掐死。这任正谦这个哭啊，他不是怕，感觉到后悔，不认真假人。安下他咱不说，单表这王伦听贺世赖禀报，一切事情进展顺利，都是按着他这指挥棒转的，他是心满意足。后来听说贺氏也压起来了，他就皱了眉了，赶忙把贺世赖请来商议。贺世赖一笑，大爷，这个无非是走走形势，掩人耳目，这有何难呢？您拿个帖子封50两银子，我到衙门跑一趟，我就说他是我妹子，他本身没有什么罪，应当取保释放，我是他哥哥当监护，如果大人有用之处，随传随到，保证不误事，不也就罢了吗？哎哎，好主意好主意，快点去办，花多少钱都行。贺世赖上下通融，用银钱打点，这官自然也得到好处。他这么一想，这个事儿也不算月格，把贺氏这才释放。临走的时候告诉他，随传随到，不准误事。这贺氏被贺世赖接到王伦的府里头，这回呀，真是无拘无束。他们两个人成天追欢取乐，如今就有一个盼头，快把任正谦问成死罪，脑袋一搬家，这算彻底完事儿了。安下他们美，咱也不说，话分两头，单表老英雄花振芳。前文书咱说了，花振芳跟任正谦约会好了，说我回去看看就回来，结果一去没回头，叫八世弟兄把他缠住了，非叫他押送东西过黄河不可。老头实在没办法，这才咬着牙把这些东西押运到山东境界。等到了山东边上，花振芳不走了，兄弟们，行了啊，我就送到你们这儿，我该办我的事儿去了。姐夫，您忙您的吧。到了山东，到了咱家了，大子边小子边都是咱朋友，没事了，咱回家见啊。八世弟兄押运着东西走了，花振芳急忙转身回定兴县。老头心急似火呀，把身子往下一塌，就施展开陆地飞腾法。这个法可不是法术，是方法的法，讲的是磕膝盖撞前胸，脚后跟打屁股道，陆府鹤行啊。就像飞了一样。在第二天的下晌，老头终于回到定兴，这一口气儿就100多里地。 把华振芳累的是上气不接下气。老头一盘算，一天多的时间不会有多大的变化，顶多呀任正先骂我失信用，骂我是个老滑头。可我们两个见面，我跟他解释解释，这误会也就消除了。很可能他听了我的话，在家等我呢。花老一想，哪也别去，我直接赶奔任府。就这样，他到城边上找了个小茶摊儿，稍微休息休息，喝了两碗水，整理衣服，进了城了。溜溜达达来到任府，不看便罢，抬头一看，哟，他一瞅大门紧闭，上着锁，新贴的封批，浆糊还没干呢。呀，我走错了地方了，一看不是，是任府。这怎么回事？这是往街上看，冷清清，连个行人都没有。老头就知道坏了，因为那封批上有赫赫大字，定兴县给封的。为了把事情了解清楚，花振芳回头看看，斜对门有个杂货铺，花老迈步就走进去了。那里边那小掌柜拿个鸡毛掸子正收拾柜台呢，一看进了个高个的老头，急忙打招呼，哟，老爷子，您想买点什么东西？哎，这位小哥，我什么都不想买，我打算借问点事儿。哦，您问什么事儿？小老二乃外乡之人，我到定兴啊看个朋友，这朋友就是您对门的，叫任正谦。怎么任府被封了？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？这人不听便罢，一听啊，鸡毛掸子都掉了。哎，谁是你朋友？任正谦，任大爷。老头，走，快快走，别问了，找死啊你！你是遇上我了，你要遇上别人，就冲你这一句话就得蹲监坐狱。快走，快走！花振芳一听啊，知道事情相当严重，但是非得问明白不可呀。老头一乐，小哥，您别怕，我也不怕，我是正经的好人。官府为什么无故抓我呢？难道说我问问我就犯罪了吗？请小哥明说，究竟是为什么？完，你这老头什么毛病？怎么刚才我说那话你就听不进去呢？我告诉你，甭问，沾着老任家的边都好不了，快快快快快走吧！他连推带搡的往外推花振芳。老爷子十分不悦，不但不走，拉把椅子反倒坐下了。小哥，是我有病啊，还是你有病？你干什么吓得这样？国家的刀快不斩无罪的人，就是任正谦犯了罪，他去承担，跟我有什么干系？难道我问问就不行吗？小哥，我这人还有个犟脾气，要问什么非问清楚了。你要不说，今儿个我还就不走了，我要在这问一天。喂喂，哎呦，他妈我算倒了霉了。你说我在哪儿住着不好，非住到任正谦对门。我太，他一看这老头是山东人，这山东人又直又倔，看来不跟他说他是不走了。这个人暗中叫苦，心说快点跟他说几句把他打发走就得了， 倘若被官府的耳目察之，为祸不浅呐。想到这，他把门关上，幸好门口没人。这掌柜的把汗擦擦，我老爷子，我服你了，您真是个蘑菇头，哈哈！我说，任正乾犯罪了，已经定成死罪，押入定兴县的死囚牢。
好、哦，
为什么？为什么他我也不清楚，光听说他是江洋大盗，什么聚火成群，砸抢明火，把王伦王公子家里的东西给抢了，让人家指名报官，因此这才下狱啊。他府里的人，府里的人谁知都整哪儿去了？我再告诉你，把我们街坊邻居都给弄去了，我也给带到堂上去了，好嘛，那官指着我们的鼻子说我们知情不举，好悬没把我们压起来，幸亏我们解释之后，这大人挺明白，这才把我们放了，还告诉我们再遇见什么反常的事儿，随时禀报。我的老祖宗，你明白没？你快走吧，你再待着要了我一家子的命。虽然他说的不完全，花振芳也听了个八九。哎呀，老头一想坏了，没想到事隔一天就出了这么大的变化，任正乾被问成了死罪，看来这个事儿在我身上引起来的。八龙八虎他们要不抢老王家，任正先肯定不能出这个事儿，我要不送他们，任大爷也不能出这事儿。他这事情怎么这么凑巧，赶前凑后遇上这个倒霉的事儿，把花老急的心如火烧。既然问明白了，没必要再在这儿待着了，老头这才起身告辞。他走了，杂货铺的掌柜的口中念佛，哎呦我的妈，今儿来个瘟神，我小伙计快拿几张纸到门前烧烧，快点送瘟神啊！他们这烧开纸了，挨下他们咱不说，单表花振芳围着任正乾的宅子转了几圈，一看后门也封上了，知道这是一点毛病没有了，肯定这家里是没人了。那个贺氏落到哪儿去了还不清楚。老头一想，我先找个地方落脚，好好把这事儿盘算盘算，下一步应该怎么办。这玩意儿他在城里头住显眼呐，所以这老头出了南关，到南关找了个僻静的地方，一个不显眼的小店。虽然这个店房卫生不怎么地，伙食也不好，花振芳不是图惜这个，就图惜有个落脚地，好好的盘算这些事儿，所以也没讲条件就住下了。伙计给沏了一壶水，花振芳说头疼，把他支走了，关上门。老头就盘算开了，怎么办？哎呀，要知道任大爷家出这个事儿，我把八龙八虎他们留下几个，现在可好，剩下我自己孤掌难鸣啊！不然我现在就起身，凭着我的脚程回到苦水铺前去搬兵，我多带几个人回来，抓奸反狱，救出任大爷来。老头想到这儿，刚要走，又一想不行，听那个掌柜的跟我说，任正贤没招供，被打得死去活来呀、啊。看来任大爷是条好汉，但是好汉必然得吃苦啊。那官没问出口供，势必再审。 哎呀，如果要再审的话，他这条命能保得住保不住可就在两可之间了。怎么能允许我回去搬兵呢？我把人也搬来了，任正坚也活不了了。不行，那怎么办？花老最后一琢磨，干脆我一个人干吧，我宁愿挺身走险，我也得把任正贤救出虎口。而且这个事儿立在速行，不能迟延，今儿晚上我就得干活。就这么办，花振芳打定主意，到了街口买了二斤酒，又买了点牛肉和小菜，等回来把门一关，他一边喝着酒一边算计杂奸反狱所遇上的麻烦应该怎么解决，做到心里有数。等完了事儿了，他跟伙计说，我出去看个朋友，他又进了城了。先找到大牢，围着大牢转了几圈，把出入道全都踩好，老头又出了城，回到店房倒头便睡。那晚上要干活需要精力和体力，那不休息好了，这么大岁数能行？他勉强睡到掌灯以后，老头醒了，洗洗脸，活动活动筋骨，然后饱餐战饭，一直等到二更天，这店房的人这才睡了。开门他一看，灯光全都熄灭，又等了一会儿，店房的人全睡过去了，老头这才开始收拾，把小包裹拿过来，换好三寸吞口夜行衣，把两把顺刀插到腿棚里头，把应用之物检点检点，带好了飞抓爬绳索、火扇子、吸土桶、万能的钥匙，应有尽有啊。检查完了，老头从后窗户出去了，因为他知道办完这个事儿就得就任正迁走，这店房不能回来了，应用之物都随身携带，得留着。简短接说，花老离个店房直奔南城。这现在不是战争年代，虽然城外有护城河，那水呀、几乎都干了，所以呢，花老下了护城河几步就上了对岸了，来到城墙根底下，走到西北犄角这看看左右没人，从腰里解下爬绳索。咱们前文讲过，爬绳索好几丈长，两头拴着两个大钉子，那铁橛子可以插到缝里头，一手一个攀登而上嘛。因为人家都练过这个，所以说爬绳不费出一回之力。花振芳功底又深，因此快似狸猫，眨眼之间翻上城头，把爬绳索缠到腰里，顺马道下城，走到街上。在那时候那个街呀，不是通行无阻，全都有栅栏，大胡同有大栅栏，小胡同有小栅栏，出来穷苦的人家什么也没有。哎，街的两头把木头门关了，就恐怕有贼人，所以在街上走不是那么顺利的。老头只有飞身上房，施展飞檐走壁的能耐，这才来到大牢。哎呀，这牢房这个墙比一般的墙高的多呀。老头因为白天来过一趟，心里头有数，又把爬绳索拿下来刀到墙头上，倒着绳上去， 看看院里黑洞洞的，也没有狗，也没有巡逻的。他把爬绳索缠到腰里的双腿一飘，噌，跳到院里。哎呀，他一想啊，外边的情况我熟悉，里边的情况不熟悉。这么大一个监狱，任正贤究竟压在哪个屋了？这玩意儿也不能吵吵，也不能喊，就得耐着心的寻找。因此他施展出全部的本领，挨屋搜索。正在他搜索的时候，对面来俩打更的，一个敲锣，一个敲梆子。嗯，华振芳一想不好，听声音现在四更天，我还得早下手啊，要过了五更天，天一亮可就麻烦了。这两个东西来回转悠，实在碍眼呐。嗯，有了，老头打定主意，跟着这俩打更的，一看他俩到了玉神庙这儿不走了，把锣和梆子放下，俩人嘀嘀咕咕在这闲谈，也不知说些什么。花老一伸手，在百宝囊之中把熏香盒子拿出来，扣住闷筋儿。割好了药，鼻子里头抹了点解药，站到扇风头，把机子一搂，咔吧，喷出一股黄烟。这种黄烟啊，好像香粉那个味儿，人闻着就昏迷不醒。这俩打更的正在谈话，我说兄弟，咱们等，哎哎，我怎么这么香呢？哎呀去！打完喷嚏，两人人事不行。花振芳赶紧把熏香盒子带起来，来在两个人面前，心里说话：咱们无冤无仇，我本不该下此毒手，但是为了救任大爷，留着你们是个祸害。一会儿风一吹，你们就醒过来了。到那时候一朝着一喊，岂不误了我的大事啊？老头一狠心，把顺刀拽出来，把他们俩给宰了。宰完之后，把死尸拉到没人的地方，然后手中拿着锣，身上背着梆子，老头仗着胆子往前走。估摸现在的时刻，他敲了四下，咣！咚咚咚，这给人的印象是呢，打更的照样还打更，没发生任何事儿，这叫掩人耳目。然后他继续寻找，就找到死囚牢，偏赶任正贤这个号，就把这墙边老头本不知道他在这压着，刚在窗棂底下一走，就听里面有人口大喊一声，泼口直骂呀：“奸夫淫妇啊，你们可害苦了我任正贤了！”哟，谢天谢地！花老心中这个高兴，这省去我多少麻烦，闹了半天任子爷就在这屋了。他赶紧把梆子和锣放下，用顺刀先把锁整落，然后把门给敲开。来到里边一看，不是任正谦是谁，把老头子疼得心直翻个，过来把任正谦给抱住了。任子爷，任大爷不要声张，小老儿华振芳前来救你。任正贤一听啊，简直不相信这是真的。老人家，有话咱外边说，快跟我走。花老都不知道，他扶着任正贤刚往外走，任正贤一皱眉就坐下了，那腿都要折了。花老一看不行， 就得背着他。老头子也豁出去了，给任正先的脖锁用万能的钥匙打开，脚镣手捧，因为情急之下没法整开，这得到外边再说。叫任正先把俩手套到自己脖子上，老头一只手拢着他的臀部，从屋里头出来。虽然任正先觉着于心不忍，但是情况特殊也讲说不了了，他就觉得昏昏沉沉，往老头的肩膀上一趴，搬出花阵房。等背着任正先出来，老头的汗就下来了，心说话你可够沉的啊，没200斤差不多少啊，这么高的大墙我怎么上啊？哎，这是要功夫的时候，我试试看吧。花振芳这回真卖了力气了，先往后退，退出2丈多远，觉着差不多了，冷不丁来了个冲刺，冲到墙下双脚点地，长这才纵上墙头啊。在墙上他微微喘了口气，双腿一飘，跳到监狱外边，在房上是飞檐走壁，直奔南城。好不容易算到了城墙下边了，花振芳咬着牙把任正先背到城顶上。哎，这地方比较肃静，轻轻的把任正先放下，老头也动不了了，往那一躺，呼呼直喘，再一摸前后心都湿透了。城也高，被凉风一吹，任正先明白过来，未曾说话，眼泪滚落，老人家幸亏您来了，不然的话我命休矣。任大爷，有话咱慢慢的说呀。来来来，我快把你的刑具去掉，救你出城。这老头在城上就开始干活，那手肘脚镣不是好往下整的，用万能的钥匙根本就打不开。最后花振芳实在没办法了，大爷，你忍着点疼好不好？不然的话可整不开，您放心，我不怕疼。好事。再看花振芳用一只脚蹬着铁锁，两只手把铁锁抓住，两臂叫丹田力，哎呀，咔吧，把锁链给崩折。等崩完了，这个人行动就不那么受拘束了。至于脚脖子上套那铁圈，那有功夫慢慢卸呗。任正天胳膊腿能动了，心里的高兴劲儿甭提了。老头说：“这么办，现在我用爬绳索先把你系下去，然后我再下去。”任正天点头啊。花振芳先拿爬绳索的一头给任正天的腰拴牢牢，顺着垛口把他系下去，然后自己又下去。到了城外好办事了，旁边有树林，里边有烂葬岗子，是片坟地，一般很少有人来。他把任正乾架到坟地，把爬绳索解下来，让任正乾靠着坟头在这休息。任正乾拷打他一声，大骂王伦跟贺氏。花振芳突然想起件事来，